今天证道的这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我们请荣华姐妹来读。
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读经到此。
很高兴今天唐才信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他现在是在女王镇的这个浸信教会来服侍神。今天的证道题目是落在地里的麦子。我们请唐牧师。
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主今天呢再次给我们一起的机会来敬拜神，特别感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你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要效法基督，所以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就来看效法基督的一方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还要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有这机会来敬拜你。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是我们巴不得你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让你能够增加，然后还要减少。你说你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因此这时候我们再次的恭敬回到你面前，把一下时间交托你手中，让主你的名得到荣耀。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突然间我旁边有一个人出现，凌晨三点钟，这 Kimberly 她在床上呢翻来覆去无法入眠。她听到丈夫轻微的打呼声，知道她已经深深入睡了，所以她就穿上睡衣走到客厅当中，坐在她最喜欢的沙发上。而这沙发呢是一个意大利设计师所设计的，整个客厅放满了他们到世界各地游玩所买回来的纪念品，并且呢有一道墙挂着他们三个孩子的照片，从他们第一岁的生日到他们第一天上学直到他们高中毕业。而这些的照片带给他许多温馨的回忆，然而在 Kimberly 的心中却有一个莫名的空虚感。其实当时她和她丈夫呢正过着典型美国梦的生活，他们住在一个四千尺大的房子，开着豪华轿车，在公司里是高级职员，有三个可爱伶俐的孩子，并且每个星期天都到教会崇拜，热心服侍神。然而那种莫名的错觉感和空虚感却喋喋不休，日以续月的纠缠着他。他说 当我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以为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生命中重要的第一次已经离我远去，我毕竟不能再生孩子了，在公司上也不能像以前这么快速度的攀升，而且呢每一天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孩子，对抗眼角的鱼尾纹，还要兼顾教会的服事。但渐渐我发现说，这空虚感其实是有更深的一个问题。我希望说 我的生命真的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我真的能够经历神，并且过这个荣耀神的生命。他有这样的感觉，他说虽然我过着那种美国梦的生活，但这个梦想已经活活的吞噬了我。弟兄姐妹朋友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种感受，那可能我们不是追求什么美国梦，可是我们追求新加坡梦，不论是五 C 或者是想在事业上发达升级，可是当我们人生一帆风顺顺顺利利的时候，我们心里却说可能我 很成功，但是我希望在永恒中成器，我要怎么过一个能够经历神并且荣耀神的生命呢？或者相反的，我们不是人生很顺利，反而是很多的挑战，你在你婚姻中觉得说你配偶已经跟你 的感情已经冷淡了，你觉得我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我要怎么去荣耀神呢？你在你的职场上，你说真的你死我活，但是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你又要怎么样荣耀神呢？或许在我们的关系当中，跟我们的兄弟姐妹朋友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了一些误会，你受了一些亏损，你觉得你有一些委屈，你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你又要怎么去荣耀神？所以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讨论的话题，我们要怎么过这个荣耀神的生命，我们要怎么过这个荣耀神的生命。我们从约翰福音12章20到26节来探讨这个问题。从约翰福音12章20到26节呢，我们会先看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从哪里看到神的荣耀，第二我们才来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所以你先问说我从哪里看到神的荣耀，第二个问题是我要怎么过这个荣耀神的生命。咱们请打开约翰福音12章。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看到神的荣耀，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是从那落在地上的一粒麦子。耶稣告诉我们从那落在地上的一粒麦子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这些希腊人要来找耶稣呢？那原来答案是在上文十二节开始，讲到耶稣骑着这驴进了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呢就当他为弥赛亚来欢迎他。所以这些所谓希腊人，他们在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希腊人，他们到那边要过逾越节，所以听到说诶弥赛亚来了，一定要去看看他是谁，对不对？所以他们去了。而耶稣怎么反应呢？耶稣有没有说好好我们来吃个饭喝杯茶，因为他常常这样做，对不对？跟人家吃饭喝茶。可是在这里没有啊，耶稣说什么？他说他听到这些希腊人要来找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有几次耶稣说那时候还没有到。在二章的时候，他母亲叫他说把水变酒，他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到。在第四章他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时候还没有到，因为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后来呢，他跟那些他的门徒跟那些法利赛人说时候还没有到。 可是现在呢？现在这些外邦人来找弥赛亚的时候，他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其实这句话人子在福音书里面呢，常常应用的时候是跟神耶稣的死和复活有关。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时候呢，不是一个时间，而是一个事件，是指在耶稣的死和复活。因为接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外邦人跟犹太人要成为一体，而这新的肢体就称为教会。所以现在这些外邦人来找他了，耶稣说时候到了，而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在这里耶稣所讲的不单单只是他不是注重他的复活，而是他的受苦受死。怎么知道呢？因为下文24节他说什么，他说一粒麦子若在地上死，他仍旧是一粒，但是他死了以后会结出许多果子来。后来在27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愿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你看到说，如果耶稣是讲到他的荣耀，是讲到他的复活，那为什么在这里他忧愁呢？是不是耶稣不愿意上十字架死呢？那你从经文看到说，他说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一生下来就知道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上十字架，完成上帝的拯救计划。然而在这里他有挣扎，是因为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哦，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了，以前没有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发生的。整个世界天空变黑暗，似乎当世人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呢，天父呢转眼不看他的儿子，而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耶稣挣扎，但是呢他却很愿意。在哥西马尼他说什么，说父啊，你可以的话就把这苦杯拿走，但不是按着我的心意，乃是按着你的旨意。因此当耶稣在这里讲到说成为一粒落在地上的麦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拿出来交托给神，降服于神，五体投地的降服给主。耶稣不是不愿意为我们死，他是非常愿意的。曾经呢有一个百万富翁，他想为着他的女儿找一个丈夫，所以要把那个村子上呢全部那些年轻有为的年轻人呢都招来他的后院。而后院当中呢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哦，而池里装满了那些鲨鱼，哇，会吃人的鲨鱼，非常恐怖的。后来呢那个富翁和他的女儿就出来，他说如果有谁呢敢跳进去游到另外一边，你成功的话我就给你三个选择。首先你可以拿100万，不然你可以拿我最大的油田，或者呢你可以娶我的女儿。哇，真的很想为他的女儿找到一个爱他的丈夫。但是他这么一讲呢，全场一片肃静，那些年轻人你看我看你，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但是突然之间啪的一声，竟然有人跳进去了。他没看过去，看到一些鲨鱼向他拥过去，但是这青年人就使出浑身解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很像一个奥林匹克的游泳的选手，他成功的游到另一边。哇，这个富翁就很高兴了，他就跑过去兴高采烈抱住他说，恭喜你了，那你要不要100万呢？这年轻人上气不接下气，他只能摇摇头，他说那你要我的油田吗？他还是摇头。所以这个富翁就很感动，他说难道你真的要娶我的女儿吗？但是年轻人还是摇头。所以这时呢他这个富翁很诧异的问他说，那你到底要什么？他就喘不过气那边，他说我只要一个东西，就是那把我推进游泳池里的人啊。你知道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但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不是如此。他来到世上 为了我们的罪钉死，不单单只是要我们哦，我们现在可以上天堂了。他为我们完全了救恩，他要给我们生命的意义、方向，让我们过着那个有永恒价值的生命，那丰盛的生命，那充满生命力的生命。那请问在座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没有如此的生命力呢？你可以不可以说，我真的经历了那种丰盛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因为永恒的生命不是等到我们死的时候才开始哦，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成为神儿女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你有没有那种丰盛的生命呢？我们说我要怎么过那荣耀神的生活，我们先看我们怎么看到神的荣耀呢？就是借着耶稣的身上，他把他的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主，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他如此的恩惠和恩典。那么当李光耀过世的时候，我看到这则新闻，有一个护士，他说他底下呢有一些的老人，他们都患了老人痴呆症，连自己的亲人呢也认不出。可是当在电视上播着李光耀死的消息以后呢，这些老人却开始流泪难过。而那个护士就说，他们连自己的亲人也忘了，但是他们却忘不了这李光耀在他们身上的影响。那后来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这样子呢？当耶稣找到我的时候，我是过着怎么样一个生活？他不断拯救我，给我生命的意义方向，他让我明白什么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但是我会不会一当碰到问题的时候，一些挫折的时候，第一时间我就埋怨神，是神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会不会忘记耶稣基督的恩惠？腓立比是一个著名的作者，他在他的书触摸那看不见的神当中呢，他讲到他太太 Janet 的一个故事。他太太呢，每个星期天或者是每个星期呢，都会到一个老人院，他去帮一些老人，其中有一个叫 Betsy，他呢他会读那些字，但是其实因为他患了老人痴呆症，他根本不明白他读什么，读没有问题，但是他不知道字的意思。有一次呢，他们去读到这个诗歌，读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停下来说，这太恐怖了，我读不下去。而他周围的人都很惊讶，因为这个 Betsy 呢已经很多年根本不知道他在读什么。他读了第二遍，来到同样的地方，他又停止。这时他就开始流泪，他说我要回房了。他就站起来走回他的电梯，而延禧的太太 Janet 就跟上去了。他们已经踏入电梯，当电梯的门关上的时候，突然之间 Betsy 的神经线似乎连起线来，他就开始唱歌了。哥哥他山林上独立一十字架，这是羞辱痛苦记号。接着他越唱他就越记得这首诗歌，神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最爱尊宝，故我爱高举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这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弟兄姐妹，请问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牺牲吗？而你不是讲而已，而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整个生命摆上。 因为当我们问这个问题说我们如何看到神的荣耀，耶稣很清楚说是从他的身上成为那落在地上的麦子。他把他生命的主权完全降服于上帝，让上帝借着他的生命完成他的心意。这就是如何看到神的荣耀。而耶稣不但这么做，他更说当我们要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我们要成为那落在地上的麦子，对不对？他继续说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子来。他是指着自己要牺牲的生命，但是同样时间他说你也必须跟我一样。第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从这段经文我们很清楚看到，我们没有什么的理由可以看不到。也就是说，你要我们从哪里看到神的荣耀，是当耶稣摆上自己的生命，把生命主权交出来，让上帝借着他完成神的心意。我们要怎么过着那种永生丰盛的生命，荣耀神的生命呢？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让神借着我们的生命完成他的心意。而世世代代当中，从圣经的开始到末了，神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完成他的救恩。我们看到整个教会的历史，不然在罗马时代的逼迫，不然是那种哥达蛮人或维京人的那种时代，那种暴力，或者教会的黑暗时代，甚至到今天，神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掀开他的拯救计划，让人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位弥赛亚可以认识神，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今天同样神在我们当中也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大选刚刚过去，那不论你是选哪一边，我们要相信神仍然在掌管。神是借着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好，不管是黑暗，不管是光明，不管是好是坏，完成他拯救的计划。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摆上呢？那在这里说到爱惜生命的就要恨自己的生命，似乎很矛盾。但是你看圣经其他的地方讲到教导似乎也自相矛盾。罗马书他说我们顺服神去得自由，马太福音11章说我们与主同工我们去找到安息，彼得前书说我们降低就被提高，哥林多前书说什么我们愚拙就有智慧，后书12章讲我们软弱就刚强，而这里说我们死了就结出果子。这教导似乎很矛盾，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当中。如果我们的生命呢是围着我们自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那我告诉你，这些的教导根本不符合逻辑，根本是互相冲突的。但是当我们把神放在当中的时候，它就非常合理了。因为神呢是自由的神，因此当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奴隶，我们就找到自由。当我们与主同工的时候，因为工作属于他的，他就赐给我们安息。是神提高人、提拔人，当我们愿意降卑的时候，神就提高我们。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当我们将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所以重点是我们整个人生观的这个关系。我们整个人生观是围着我们自己吗？还是围着神呢？所以今天的教会有时候我们说，哦，我们要荣耀神、感谢神，是当有些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可能我升级啦，或者我孩子考了好成绩，我们知道吗？每次有见证的时候，特别啊，什么守岁礼拜见证，就是哇，讲到这些好东西，荣耀神。可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讲到神的荣耀，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好的事情发生才荣耀神，而是一些困难的事情。而当众的人却愿意顺服神，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神才真正的得到荣耀。 我不是说神故意要拿做这种东西让我们痛苦的时候，哇，很惨很惨他才荣耀，不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你发现神其实是愿意赐福我们的，更是借着我们去完成他的心意，那才是荣耀神。而今天教会呢，特别在新加坡的教会，我们觉得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因为这十几二十三十五十年来呢，其实教会在新加坡的教会就是这样的被神蒙福祝福，而久而久之我们却忘记了真的是荣耀神，不是当我们有这些好的东西，当我们可以筹钱把这个地方建好，我们当然是要荣耀神，但是荣耀神是在于那些愿意委身于神的人，神借着他们完成那心意，那才是真正荣耀神。我们不需要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不愿意接受如此教导。 Dietrich Bonhoeffer 一个德国的殉道者，在二战的时候呢，他殉道了，他就说这句话，从教会的诞生，基督徒本身难以接受基督需要受苦，教会不希望有一个受苦的主，更不希望主要求他们受苦。撒旦进入了教会，他要教会相信一个没有十架的基督。我们要明白，十架并不是指着我们人生中所经历的痛苦，如生老病死或事业的失败或感情的失败所带来的疼痛。十字架是指着因着我们对耶稣不悔的承诺所带来的结果。如果我们希望这世界能够赞赏并尊敬我们，那么我们已经拒绝了十字架的道路。当耶稣第一次跟彼得那些第一间的教会或者教会的领袖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怎么反应呢？他说耶稣不可能。然后耶稣叫彼得什么？撒旦。这是他的最喜欢的他的那个门徒，以后要带领他教会的门徒，耶稣称他为撒旦，因为他说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看到神的荣耀？是借着那落在地上的麦子。我们如何过这个荣耀神的生命？就是成为那落在地上的麦子。在中国呢，有一个传奇人物，神借着他这姐妹呢，建了120间教会。所以当中国开放的时候，很多的外国的那些传道人都想去见他。我认识一个牧者，就亲眼看到这姐妹。他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不会看他第二眼，他很普通，头发短短，满脸皱纹，衣服朴素。原来这姐妹呢，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有个很体贴爱她的丈夫，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当时40年代的中国这是很罕见的。而她家境很富有，但是当然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她家庭因为是相信耶稣而不愿意否定他们的信仰，就被抄家，然后她被送去东北接受劳改。当时她是随手呢就拿了一架真车，其实她都不会缝纫。去到那边，那党员呢看上了他的先生，因为当时呢，党员普遍上只是高中毕业，所以他就对他的先生说：“如果你愿意跟你的太太离婚，娶我的女儿，我就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而这个非常体贴爱他的丈夫呢，答应了，所以这姐妹就失去了她的家园、钱财、她的家人、她的婚姻，而二十年他凭着自己的双手为那些劳工呢做缝纫，来抚养他的独生子。他穷到什么地步，他的那个袜子从来没有换过，直到他的儿子结婚的时候。好了，后来中国开放了，他们就请那政府呢就请那些外国的华侨，有钱的华侨到国内去投资，而这姐妹在外国特别东南亚一带还有很多有钱的亲人，他们就回去呢跟中国政府说，如果你把我们的亲戚找回来，把他的财产全部还给他，我们就投资。中国政府说没问题，一句话到东北就把他找出来飞回上海。在上海的时候呢，他们说这是你的产业，全部归回给你。但是你知道这姐妹怎么回答吗？他说没有一粒麦子被神牵到老远的地方栽种，过了20年之久会连根拔起回到原地的。国家现在在重建，需要这些财产， 你们就拿去吧。他就这样飞回去东北。你想想，他受了20年的苦，这是他翻身抬头的机会，向他老公报复的机会。可是他只是一句话，他说：“我不用。”难怪神就使用他，建立许许多多间的教会。而我们当想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经历到神。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把生命主权交出来，我们要怎么经历神呢？所以你看，我今天我们要怎么回应呢？你说我们从哪里看到神的荣耀？从基督的身上，当他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从那落在地上的麦子。我们要怎么过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呢？就是成为那落在地上的麦子。所以从约翰福音12:20-26，其实我们要明白说，落上地上的麦子必结出许多果子来。落在地上的麦子必结出许多果子来。我们愿不愿意把生命主权交给神，说神求你使用。其实我刚回来新加坡，现在还不到2年。特别我刚回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新加坡人很喜欢埋怨投诉，特别你上网去看人家讲的东西的时候。而且最近选举更糟了，想哎呀，我们生活成本太高了，哎呀，我们有这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把地方弄脏，把抢去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祖屋和 MRT 挤到满满的。那请问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你同事是一个外籍人，你的邻居是一个外国人，你的同学是一个外国人，我们怎么反应呢？我们心里怎么想呢？我刚回来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要搭 MRT 啊，所以每天呢，走到 MRT 的时候，我已经汗流浃背，哇，非常热，受不了。而且挤到那个地铁挤到满满的，所以每次呢，我在地铁上就闭上眼睛，幻想我还在美国的生活，哇，蓝天白云，好的空气，而且呢，我还有一阵子我有3辆汽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3辆，一辆给我，一辆给老婆，一辆是后备的，万一有一些宣教士回美国需要休息，我就可以借给他们。这3辆汽车呢，还可以停放在我家的车库当中，多爽啊！可是我来到这里有什么车啊？就是靠我这11号公车在走路。所以你想，我每天站在那地铁上，哇，这么多人挤着在我面前的时候，你说我心里在想什么？我在埋怨呐、啊，哦，神啊，我好苦啊，为什么你要叫我回来新加坡？那有一天我在埋怨的时候，我觉得神就对我说，你不要再埋怨了，你就停下来留心听。我想听什么，我就打开眼睛看，那个每个人就这样，然后大家要分看 iPhone 这样，有什么好听的。所以我就留意听的时候，诶，突然我就听到了，我听到了有一些人用缅甸话在说话，有一些人用菲律宾话在说话，我听到中国的各省的那种口音。我发现说，神已经把万国万民带到新加坡了，我们不需要去到外国才可以碰到这些人。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世世代代神只是在做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在彰显他拯救计划，为基督预备那新娘，就是教会。那当我认识我周围的那些外国朋友，我怎么回应呢？你知道你要到外国生活工作很辛苦的，我以前到美国，当然美国也很好，但是你要适应的环境很难。但是在这其中呢，其实人对福音很开放。你像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我教会是个台湾人的教会，当然一半台湾人一半大陆人，所以常常呢，就是有些新的学生来，每一年有100-200人，我们教会就会就是让他们跟我们一起住2个星期时间，让他们适应美国生活，而这是传福音的好机会。所以这个星期里我挑战你，你去邀请你外国的朋友、同事、同学去吃个饭，邀请他们到你家吃饭，你去认识他们，你去认识他们的家人，可以吗？啊，你不要说可以，但是很忙，哎呀，太尴尬了。我也知道，我为什么跟你们分享我在地铁上的故事呢？因为我要你知道，我跟你一样，也常常喜欢埋怨，啊，太难了。但是我们所问的问题不是我生活能不能够更容易一点，我生活能不能更舒适一点，我们所问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荣耀神。而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要成为落在地上的麦子，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而死，它仍是一粒， 但是他落在地上以后呢，就结出许多果子来。我们所求的不是生命可不可以更方便更容易，我们所求的是要荣耀神。因此在你婚姻当中，你说哦，我配偶的关系已经冷淡了，他说平时说话我都很反感，或者我们的家人有一些误会，你受了一些委屈，我们能不能够尝试赦免他们，向我们彰显主的爱呢？我也知道很难，我自己也是有挣扎，可是我们问的问题不是难不难，不是我要过得怎么过得更舒适，我们所问的问题是我的生命要怎么荣耀神。而你要荣耀神，就成为那落在地上的麦子，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而死，它仍是一粒，但它死了去结出许多果子来。那你愿意吗？不要单单说哦，我要荣耀神服侍神，但是你荣耀服侍神只是星期天来这里做礼拜服侍一点点分发圣经 就这样而已，那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限制在 教堂的四墙以内，我们不是来我们教会，我们不是星期天来教会，我们是来教堂敬拜神，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不可能去教会的，因为教会就是人，是你是我嘛，教会就在是24小时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在我们的自己 的社区家庭工作的地方成为教会。我们要怎么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你要经历到神，你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这包括你的抱负、你的理想、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知道我女儿18个月大的时候，她突然呢碰到桌子大叫一声，那其实我女儿她很少会哭的，我就看到她的手就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淤青，就像在我眼前就呜就变成黑色，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去带她去看医生，原来呢她的血不能凝固，所以呢我们就给她医治，当然很难过了，因为突然间我那个医生呢抓住他的手给他打针 打点滴，他放开手的时候突然就整个就变黑去了，就是要眼前就那个你看他黑色，然后淤青就散发出来，所以那时候非常难过。后来我还有这个脑里还有这个图案，看到他整个人变黑，变成一堆的血。我们去带他去看医生，所以放给他放药呢，后来每个星期去检查，后来就好了，就有正常检验报告是很正常，过了3个月如果正常就好了。所以当最后一次的验血，那他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验血报告都是正常，所以我想说最后一次应该也是正常。那突然之间呢，他的可以血可以凝固，但是他就没有白血球，突然就没有了，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白血球意思就是没有抵抗力，所以我们就又是难过了几个月，每次就不敢出门，因为怕他碰到细菌感染等等。那一阵子我去教会服侍，有一次我们就在团契当中唱诗赞美神，可是我没有办法唱出来。神提醒我讲到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故事，我对神说，神你知道，你很清楚知道我在我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我把我女儿放上，我办不到。后来在唱诗的过程，我就对神说，好，我把我女儿献上去，因为其实她根本不是属于我的，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当然那整半年的时间是我一生最困难的一个时间，但是后来到了他两年大的时候，就是24个月大的时候，他突然就完全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但是呢，这6个月呢，给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其实我生命中所有的这一切，它不属于我的。当我越想控制它的时候，我的罪性就进入了。我就用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办法 让神使用他，荣耀他，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在内，我只是暂时掌管而已。而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很大的信心，不是因为我很属灵，而仅仅是因为耶稣基督先爱我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很清楚地说，是耶稣的爱激励我们，一人为这万人死，万人就为他而活。根本在那个亚伯拉献上以撒的故事，我们想一下说，其实那故事是指向耶稣的。其实整本圣经旧约故事所有的人物呢，主要人物呢，就是指向那位弥赛亚，神一直在彰显他的拯救计划。那以撒是在摩利亚山献上的，摩利亚山当然后来是建圣殿的地方，圣殿的意思是神与人同在。那请问神与人同在是什么？是谁呢？以赛亚很清楚说，神与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耶稣基督。以撒呢，他扛着自己的木材上山被烧，2500年以后，真正的以撒，耶稣基督扛着自己十字架的木头，上到与摩利亚山同样的山岭上，在另一座山上，就是哥哥他山上被钉死。亚伯兰和以撒走了3天到摩利亚山。那请问对亚伯兰来说，以撒几时死了呢？是当神告诉他，我要你把你孩子在摩利亚山献上，或者是当他要把刀插进儿子的时候？对亚伯来说，他儿子是死的。几时呢？当然是在神对他说的那意思，所以他才难过，他才挣扎了3天。这3天他对他而言，他孩子已经死了，但3天以后他儿子死而复得。2500年后，真正的以撒扛着自己的木材到加略山上钉死了，他确确实实死了3天，可是3天以后他复活了。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个故事其实是代表着神对他独生子的爱，但神却很愿意的把他献上去。同样的，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是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把生命主权交出来。所以在这里耶稣没有说你就献上，他说你跟着我的榜样，我成为那落在地上的麦子，你也要如此。所以今天从约翰福音12章20到26节，其实它真理是非常简单，你要过着荣耀神的生活，你就要把生命主权交给神，成为那落在地上的麦子。因为落在地上的麦子必结出许多果子来。开始我告诉你的故事，讲到 John 和 Kimberly Smith， 后来他们离开美国，神接着 很多的带领 带他们到非洲的达尔福尔去服侍当地的孤儿。达尔福尔呢是一个人间地狱，当时呢就像现在的伊斯兰国一样，那些恐怖分子屠杀基督徒，焚烧他们的家园，强奸他们的妇女，然后在他们身上做出惨不忍睹的遭害，好让这些妇女以后生不出基督徒的孩子。他们在那里服侍一阵子，后来他的先生 Milton 患了糖尿病，所以他们必须回美国。所以每一年呢，他6个月时间在美国住，推广他们的事工。6个月时间 Kimberly 一个人到非洲去服侍。他丈夫呢说，每一次我把太太送去机场的时候，我对神说，神从这一刻开始，直到你把我妻子带回来，我把她当作是死了。成为一个男生，他愿意跟他的妻子去保护他，但他没有办法，他成为那落在地上的麦子。Kimberly 在服侍当中，有一次他收到消息，有一个婴孩要没命了，所以一早呢他就到城外去找这个孩子，但找不到。后来他碰到一群恐怖分子呢，被轮奸了。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丈夫，保密了4年，因为他要保护他丈夫，但是这个秘密呢却差点把他们的婚姻撕裂了。后来我听他写的见证，所以我去买了他的书，他的自传 Passport Through Darkness， 讲到当中他讲到，他说，我发现我以前做基督徒，我是把自己看为一个做体操的初学者，而神是一个体操的教练，我已经没有办法突破我的极限，是因为我不相信我跌倒的时候神会抓住我。 因此我对神说，我要荣耀你，我要经历你，但是同样时间我还要控制我的局面，同样时间我还有 要有保障能够成功。我告诉神说，我要荣耀你，求你使用我，但是我还是要靠着自己的计划，我不但有 A 计划，甚至有 B 计划。我一只脚踏两只船，这样一个心态似乎把我心撕裂了，所以我心中就有那种莫名的失落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当中可能你在事业上已经很成功了，可能你家庭已经真的已经是蛮不错了，但是我们 生命不可能只单单为着我们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来活。我们要明白神在世世代代当中他在做什么，并且把我们生命完全投资在神的作为上，如此我们就可以经历那种丰盛荣耀神的生命，成为那落在地上的麦子。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而死，它仍是一粒，但是它死了，死了怎么样呢？就结出许多果子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还要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从你话语中啊看到主你的心意，就是耶稣基督的牺牲，仅仅就是因为耶稣你先爱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一人既为万人死，我们万人就为你而活。巴不得今天你可以使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为你摆上，影响我们周围。巴不得今天你在新加坡的作为，帮助我们的国家能够继续成为亚洲的安提亚，从这里呢成为我们作为国家一个福音的影响，好让主啊你可以完成你的拯救计划，好让你在世世代代中所做的可以，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在里面有份。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